我是托尼。先说好，我不在理发店上班，我来自 gay 都重庆，这是中国对 LGBT 最包容的城市之一。我男友叫 Brandon， 自小生活在对 LGBT 非常保守的美国肯塔基州。 Brandon 是为了我才漂洋过海来中国生活的，而在此之前我们素昧平生。这个故事要从我的前任讲起。我们在一起整整三年，当时我在成都念大学，前任为了我专程来成都上班，跟我住在一块儿。快乐的时光就像银河里的星子，数也数不清。只是他一直被家人逼婚，最后我没能成为他的新郎，却成了他的伴郎。按照老家习俗，甭管家境如何，婚礼当天一定要有排面。我们订了一个非常好的饭店，请满30多桌亲朋好友，热闹极了。中午12点，饭店门口的鞭炮噼啪作响，婚庆司仪开始举行仪式。新娘长得像韩红老师，当我男朋友掀开她的红头帕，我脑子里就不断循环天路，停不下来。新娘姓赵，外形健硕，第一次见她，我亲昵地唤她姐姐，她竟恼羞成怒：“妹妹，叫老子赵哥。”想必你也猜到了，这桩亲事就是场舞台剧，演给双方父母和那帮亲戚看的。我不忍回想过多细节，我当然不同意这么做，但她执意如此，她决绝地要退圈，要和女人生孩子，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我劝不动他了。婚礼那天也是我们分手的日子，我要坦坦荡荡过一生，不稀罕这种需要一个接一个谎言去掩盖真相的日子。我们特地嘱托婚庆公司不要安排闹洞房，希望新婚之夜安宁清静。晚些我们送走几百位宾客，清点好男女双方的礼钱，便各睡各的了。我和他睡一间，赵哥和他女朋友另睡一间。那个夜晚难熬得很，同样的姿势却再也不是以前那种幸福。尽管他一再强调结婚后要继续保持恋爱关系，但我内心已经绝望。天亮趁他没醒，我便收拾东西离开了。那日婚礼结束，我回到家中，心里空落落的，本习惯性的想给他发个信息，又忍住了。我也大四了，即将进入社会，会有新的生活，我如是宽慰自己。周末我在家里看一本叫《英语的原理》，用美国人的思维学英语的书，在爸妈面前装装样子。突然来了通电话，是他打来的，他约我见面。电话里他声音憔悴，我担心出什么事，就约去观音桥吃水煮鱼。他眼袋很深，该是几天没睡好觉，无精打采，一点好看的样子都没有。我大约知道他要说些挽留的话，只是没料到他哭了。看着他哭，我心里也酸得很，靠他近些，像哄孩子那样抚摸他的背。晚上去我那里吧，他已经在央求了。他试图亲吻我的额头，我一想到他已经和女人结婚，就打了个机灵，没让他亲到。我们还是分别了。我也挺难过的，但就怕主动联系他，我会更不舍。这段感情让我清醒地意识到，在异性婚姻中来回纠缠的关系不是我想要的。那阵子我无意中搜到了一个国外的相亲网站，这个网站面向各个国家、各种肤色、各类取向的人群。叮咚，软件提醒我有人访问了我的主页，当时正好有空，顺手就点进去看了来访小哥哥的照片。他笑得很阳光，在重庆阴冷的冬天给了我一丝温暖，我就发了一个嗨过去，没想到他回了。这是真人啊，不可思议。 Brandon 是一位程序员，跟父母住在一起，家里有个妹妹在念大学，可能聊得还算投缘，我跟他无话不说，我就把前任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那段时间也不太好过，他出柜了，正在跟家人冷战。和我想象中的美国家庭不一样，他们家非常保守传统。当他跑到母亲卧室里说出 I am gay 的时候，母亲差点吓晕过去。父亲反应更激烈，父亲喜欢喝酒，脾气火爆，知道自己的儿子是 gay 后，父亲看他都当作空气，好像不存在一样。我听了他的事情，很是佩服他的勇敢，又担忧他的处境。在他生日那天，我在网上买了一只真人大小的泰迪熊给他，我们在地球的两端，就让那只熊给他温暖。大四的最后一学期，我收到上海一家公司的 offer， 便来了上海实习。我告诉了他，并有意无意地问他要不要来上海玩，我可以做向导。他还真的答应了。后来他才告诉我，他之前对上海的印象还是来自美国当地媒体说的破旧、泥泞，充满了不安全因素。原来他是鼓足了勇气才做的这个决定。一个月的准备后，他终于踏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而我在国际到达大厅一边焦急等待飞机落地，一边记着网上查来的上海景点的英文导览，这样带他出去转还可以秀一下自己知识渊博。他一出海关，人群中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彼此，他迫不及待地跑到我面前，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大概真有心有灵犀这种说法， Brandon 和我总是很合拍，相处得越来越好。我们把上海走了个遍，去了苏州、杭州。在他中国之行的最后一天傍晚，我们沿着西湖散步，初夏的荷花含苞待放，橙红色的晚霞倒映在碧波之中，龙井茶田的风吹得温和，带着淡淡的茉莉花的味道。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搬来上海生活？我半开玩笑地问。其实我已经做好决定了，在你提问之前。他语气坚定，让我吃了一惊，不过我没当真。第二天就送他去机场，我们走得慢，谁都不舍得分开。我见到他哭了，他尽力背对着我跟我道别过安检，我挥手赶紧转头也哭了。真没想到 Brandon 回美国之后就一直在积极寻求上海的工作机会，三个月后他毅然辞职跑到上海来参加面试。我怕他语言不通，一直陪着他等 offer，被拒绝，再投简历，再面试，再等 offer， 我们都煎熬极了。就在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这个跨国恋是不是遭到了王母娘娘的反对时， Brandon 的工作终于在上海的某知名跨国公司有了着落。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温馨的公寓，收养了两条流浪狗，过上了平凡琐细的小日子。 Brandon 中文不好，我总担心他哪天走丢，叮嘱他上班到公司，下班回到家，都必须跟我发信息，我才放心。早已出柜的 Brandon 一直积极鼓励我早日和家人出柜，我也觉得这是迟早的事情。于是，去年国庆前夕，我把爸妈接到了上海的家中。我本来是想在接机的时候出柜，看他们那么兴奋，想想干脆到了陆家嘴再说。可到了陆家嘴之后，我还是紧张到没有说出口，心想到外滩再说吧。没想到一推再推就到家了。我看着时钟滴滴答答不停地走向五点钟， Brandon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回家了。在那一个小时里，我内心翻江倒海，不知怎么开口。在最后25分钟，我一咬牙一跺脚，还是把那句话说出了口。爸妈，我可能喜欢男孩子，就好像投下了一颗原子弹。3秒钟的死寂后，我爸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对着我大吼：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明白。我脑子当时也轰的一下一片空白，只依稀记得我爸叫我打包行李跟他们回重庆，他说认识几个老中医，一定可以治好我的病。我也怯生生地反驳道：这不是病，我生来就是这样的。我妈倒是很镇定，我刚说的时候，她的嘴角还露出了一丝诡秘的微笑， 好像早就知道了什么似的，然后开始做和事佬，试图调节这尴尬和紧绷的气氛。 Brandon 到家后，尽管我介绍他是我的合租室友，但看看我们家那唯一的一张双人床，爸妈也什么都明白了。晚上我们四个人还是被生拉硬拽到一起吃了个晚饭，我爸全程板着脸，也没有正眼瞧一下我们。我妈不停地帮他夹菜，生怕他一时想不开气坏身体。现在回想起来，特别后悔国庆头一天就出柜了，搞得我爸整个假期都垂丧得很。我妈有天把我拉到一边，先是批评我出柜太突然，他们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而且也太不会选时机了，又好奇地问我是攻还是受，叫我做好保护措施。我妈连这些圈内的专用名词也都懂，也着实给了我不少惊喜。不愧平时看了那么多泰剧，原来我妈是个腐女。后来几次主动给我爸打电话，都被他挂掉了。我妈叫我别着急，多给他一些时间，他也会从中做做工作的。去年春节，因为我爸的态度，我没有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心里挺不是滋味的。眼看着马上又要过年了，我的心情隐约开始变得沉重，不知道这个春节又何去何从。直到这个月初，我像往常一样打通了我妈的电话，想问问家里的近况，结果却是我爸接的。他一开始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生活上有没有遇到问题，后来就直奔主题，问我是不是还跟那个男生在一起，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其实这些问题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和他分享了。最后他说了一句话，马上就要过年了，把你的那个他带上一起回家吧。我顿时泪流满面，那一瞬间感觉我们父子俩一年多以来的隔阂烟消云散了。接着他又补充道，现在我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和你妈都等着抱孙子呢。这都不是问题，爸爸妈妈辛苦养育了我这么多年，现在也接纳了最最真实的我，他们的祝福和鼓励是我收到的最棒的新年礼物。我和 Brandon 也都非常喜欢小孩子，我们计划着将来的生活，梦想着结婚后养育一双儿女，陪着他们一起长大。很多同志朋友和我们一样，也都渴望生育自己的宝宝，可是面对众多助孕机构却不知如何选择。三年前的我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于是带着对新生命的好奇和对助孕事业的敬畏，我毅然选择了这份神圣而光荣的职业，成了同志奶爸们的送子天使。一家园就是我们一砖一瓦精心建造的助孕圣殿，专业的美式服务，一手的行业经验，政策法律的美国通，以帮助同志朋友们合法省心地拥有自己的宝宝。此外，我们还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让大家成长为更加优秀的奶爸，包括心理建设、育儿经验、教育规划等等。我打心眼里认为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事业，为我们更好的未来而奋斗，这种感觉真的很充实，很美好。我叫托尼，这是我的故事，欢迎大家来联系我们哦。更多资讯请扫描文章下方二维码，或者百度搜索一家园，找到我们。好运连连，一家梦圆，我们是一家园，我们在这里等你。